开学了哈，我开学的时候呢，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到学校去，这个学期啊，可以有很好的学习，很好的成长。在我们的这个家事分享的第一项，在你的这个节目单里面，这个就提到了说，感谢我们的神，因为神保守我们有平安的暑假，我们的孩子们求学的子弟们都平安的回到学校里面去。是的，我们希望他们有学习的成长，我们希望他们不只有学习的成长，他们的学业成长，我们也学习他们，我们也盼望他们的身体可以健康，我们更盼望他们的人格可以成长。尤其我们做基督徒的更希望我们的孩子在灵性上面可以成长。成长是生命的一个必须的有的健康的状态，成长是我们人在神里面，在这个我们的生理上面，在我们的情感里面，在我们的知识里面，在我们的人格里面，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在我们的对神的关系里头，都必须有的一个方向。所以圣经上面描写耶稣的时候说，是这个他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与日增长。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世上来的时候，我这一个礼拜跟这个 Dustin 牧师谈的时候，他就说有一个孩子问他说，哎呀，没想到耶稣基督居然是 baby 啊，因为他在主日老师里头听到的是耶稣基督做这么多奇妙大的事情，可是没有想到讲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他回家跟他爸爸说，耶稣基督是 baby 耶。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后，他成为人，他并不是一来他就成为一个成人，他乃是成为一个婴孩，所以他经过这个成长的过程。所以当我们认识耶稣更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他到世上来，其实为我们走了一个我们人生必定在走的一个过程，就是从婴孩到孩童，到少年，到青年，到成年，到中年，到壮年。我不说了，为什么？因为在基督里我们永远是继续的成长壮大，一直到见主的面。在人看我们人有老年，但在基督里我们永远是要一起继续成长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就是有这样永远的盼望，基督徒的生命是全然不同的人生观。不要说我老了，不要说我的时候到了，是已经停止了，不是的，基督徒是一直成长的。所以今年教会的主题说，我们一起在神面前要长大成人，一起说长大成人，我们要一起长大成人。所以今天主题我们就是要来看到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成长上面跟认识我们基督耶稣之间的关系。长大，人的成长和认识耶稣基督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越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在神里面的灵性就会越来越成长。诚如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他书要读得熟，他的那个那方面的科目他就可以成长。两个人关系这也是如此，两个朋友的关系越认识，这个朋友的友谊会越增加，好的友谊。这个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在赞美小组讨论到这个事情啊，说到小组里头到底是有 fellowship 还是有 friendship 还是有 relationship。 所以在人与人的人的关系里头，友谊有的时候不见得是好的，有的时候臭味相投，做了坏朋友，那个友谊增长会造成毁灭性的结果。但是我们知道在基督耶稣里头，耶稣基督把我们称作朋友，但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称作朋友是像约翰一书那里所说的，是跟神的 koinonia， 这个是一个这个 fellowship。在基督耶稣里头我们是跟神有 relationship， 然后跟基督耶稣有 friendship， 但是因为跟神有关系我们叫做 fellowship， 是跟神的相交。所以呢，认识耶稣基督这种关系是我们跟他的相交，跟他的来往，跟他的这个 这个智慧知识来往，跟他的我们的这个情感交流的来往，我们跟他的顺服之间的关系的来往，以至于我们的灵性被提升的这种灵性成长的这个结果。所以在圣经上面认识耶稣基督，在很多地方都提到，腓立比书三章十节，这个保罗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看见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他这是一个价值观的改变。他本来是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这个价值观的改变，他看见，哎呀，人间的血统有什么重要的今年夏天有很多皇家婚礼英国的这个威廉姆王子的婚礼然后这个摩洛哥的那个王子的婚礼，哎呀，大家都觉得好羡慕哦！身为皇族就可以有这么辉煌的婚礼，以后有没有辉煌的婚姻生活，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值得羡慕一时，可不可以让人羡慕一世？可以羡慕一世，可不可以让人羡慕永远？基督徒要认识一件事情，我们要争春秋，也要争现在。信耶稣，你有春秋，直到永远。我们的生命有了永恒，你争春秋，争千秋万世。信耶稣有永生，你的生命有千秋万世的确据，有福的确据。谢谢领诗的弟兄帮我们选这一首，有福的确据乃是永远的确据。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认识神的那个水平不同啊，你的价值观不同了。所以耶稣基督对于保罗来说，他是至宝，他有家世，可是他也有学问。他不但有学问，他有才干。他不但有才干，他也有在那个犹太人社会，他也有那个家业。犹太人有家业，但是他说，为耶稣基督都可以当作粪土，不值得了。原来认为是好的，现在可以把它丢掉；原来认为是香的，现在认为有基督的香气更重要。原来认为替犹太人的这个官府抓基督徒重要，现在变成他来传耶稣基督，他受逼迫，完全改变，重要性改变了。他原来认为要替这个犹太教这个当时的这个公会来达成这个使命重要，现在他发现要为天父大上帝，要为耶稣基督达成这个救恩的使命重要，完全反过来了。原来他以为要把人抓去关起来重要，他现在发现要让人脱离人间权势的捆绑重要，所以他自己被捆绑。所以你看，他跟耶稣基督的交往使他带来何等大的不同。他认为耶稣基督是至宝。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八节那里讲到，要认识神啊，要更认识神，就可以有神的性情。你认识耶稣基督，可以有神的性情。因为我们不太有机会先讲，所以我就把这些先提一下。你会去读圣经就知道，整本圣经讲到我们在神面前要如何的成长。信耶稣不是开始进了门就已经够了，就像美国很多人从外地来拿了 green card 就好了，因为拿 green card 更方便了。有很多国家不准双重国籍，台湾不一样，可以有双重国籍，但很多国家不可以有双重国籍，所以呢，他回去再来，他很多的这些手续，很多的费用又花时间，所以拿 green card 就够了，所以只要沾点边就可以。很多人拿受洗，好像拿 green card 一样的，沾点边，然后去过世界的生活，没有进来以后登堂入室。进到最深处，进到施恩座，进到天父上帝宝座前。 所以彼得后书这里讲到，他说这个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赐给我们，跟基督耶稣在他的里头所有一切丰盛都在基督耶稣里头， 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赐给我们，建议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我加上了，认识耶稣基督是可以使人，他说这个就可以神跟神的性情有份，就要殷勤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然后就可以在这在充中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一个成熟的树它会结果子不止。以前我在Virginia住，我们那个执事会主席，我们常一个礼拜都一个月就会轮流在各家祷告会，那个时候也是没有会堂。那么去他家的时候，有一天他就说，牧师你看我们家后院有一棵梨子树，美国梨子树。我说结梨子吗？他说结啊。他说现在还小啊，还瘦啊，不可以吃，不好吃，要过五年。按照圣经也是这样，他说这五年会让他树干长出，他说这个前面这两年啊很多果子，可是掉掉那个枝子也不够承受，而且养分也不够。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彼得这个地方讲到要不至于闲懒不结果，他就结果只会到后面就越结越多，越结越结这个 果子的品质越来越好。圣经旧约里也讲啊，你摘果树前面五年不要吃，第六年要奉献给上帝，第七年以后就是丰收，圣经的原则。所以认识基督耶稣啊，你要丰盛结果，判断我们有没有成熟成长，要看我们是如何在基督里。那么，那就要到今天的主题了。我们的希伯来书第五章啊，希伯来书第五章呢是根据前面过来的。希伯来书整个的信息就是讲到认识耶稣基督他的超越，耶稣基督是更美的之约的中保，耶稣基督是更美的大祭司，耶稣基督超越旧约的这个这些先知们，他所领受的是最高的启示。耶稣基督在上一章其实在前面哈，在前面整个这个希伯来书讲这些超越的重点在哪里呢？新约其他书信都没有，希伯来书介绍耶稣基督是更美的大祭司，是个这个更美的大祭司。在第二章里面，这个他就那里讲到说啊，这个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二章的十七节，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大祭司。他是充满这个慈悲怜悯的，他同情我们，他知道我们是一生怕死，被死压制，被死恐吓，让我们感觉不好的死亡的痛苦，或者说现在 Parkinson's disease 叫做 long time to say goodbye， 哈，那个死亡的阴影很快的就临到我们的身上。有的人有渐冻症哈，这个有的人这个他的反应渐渐迟钝哈，那个死亡的阴影在很年轻，有的人就有了一些慢性病，在下也有一点，这个痛风也是一种慢性病啊。因为我知道后来有人也因为痛风死掉，我们那边有一个人的爸爸就是这样子啊，结果到了他的心脏，有一天在意外之中忽然之间倒下去就走了。那他们在美国接到台湾的消息，哎呀，他们好长的时间，那个女儿说她不敢接长途电话，晚上一个长途电话来她又怕不好的消息。你知道那个死亡的阴影，那个死亡的恐惧，那个死亡对我们情绪造成的伤害多么的严重。所以耶稣基督说 这个第二章呢，你说他是慈悲中心的祭司，因为耶稣基督他是为我们的缘故，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成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记住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信是使我们超越死亡，得胜死亡的权势的这个信，因为耶稣基督体谅我们，我们只要常常甚至于每一次遭受这些击打的时候，我们就到基督耶稣的面前来宣告，死啊，你的毒钩在你呢，在哪里？你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昨天早上我们在这里要来早上七点钟的祷告会的时候，门口这个老爷就跟我说啊，牧师啊，牧师啊，为我们祷告，为徐妈妈的女儿祷告，在台湾8点钟台湾9点这边8点钟要开刀，紧急开刀祷告，因为徐妈妈心里头很重，所以我们就祷告。后来到了9点10点多钟，他又打电话来说，哎呀不得了了，他这个血流不止啊，啊牧师请为他们祷告，开刀完了血流不止，这不是很不好的消息吗？于是到了徐妈妈又打电话说，哎呀不放心啊，很难过，你看这个死亡对于人的这种压制，让人没有平安，让亲人非常的痛苦难过。所以到了后来11点多，我就去跟叶伯伯探访，叶伯伯跟叶伯伯一起祷告，为徐妈妈一起祷告，因为他们早上两位老人家在这个篮球场前面一路走，他们说他们在这里一路走也一路祷告。然后再来我就去11点半去老爷家，跟他一起为徐妈妈为那个女儿开导祷告。这是大祭司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当人碰到急难的时候，基督徒要执行祭司的职分，做什么？祷告。你的心中要有祷告的维生盼望，不见得是要大声的说什么，你的心中要有那个爱，我们的心中要有耶稣基督大祭司的慈悲怜悯。祷告。今天早上老爷报告好消息，那个瘤多少个，卵巢里瘤多少个拿出来以后，后来医生把那个，他是不是原来医院，是外勤医院在台南啊找回来，然后帮他把那个血止住了，危机过去了，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主。我们这些都是软弱的人，乃是靠着我们这个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我们祷告。第三章说他是这个忠信的第三章说他是治理神的家，他是治理神的家，为大祭司，但三章第一节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他是一个忠心到底的祭司。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他是这样一个忠心到底的祭司，比摩西的忠心更好。所以第三章上一个月讲就是八月初讲的是，就是说我们是要盼望，还有胆量，还有信心，这三样都要坚持到底，因为耶稣基督是个坚持到底的大祭司，他如果没有坚持到底，他就不能够为我们赎罪，因为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讥笑他人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从十字架下上来证明你是神。耶稣基督没有接受这个挑战，他没有接受这个试探，他宁愿被人家讥笑，他说愿神的愿，他在祷告的时候他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他敬重到底，舍命。第四章里面，第四章我们上次的四章的第四章第14节开始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 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真是太好的应许，亲爱的弟兄姐妹，他是深入高天尊荣大祭司，他在天父上帝的右边。所以我们人在低下，在卑微，我们的苦难把我们压得再扁，我们被别人藐视到了极处，我们的苦难让我们觉得没有希望，我们的同事一个手指被切断，这个就皇上啊，对，他的指头被切断，后来知道他这个已经没有办法接上去了，我们正在为这位祷告，非常大的痛苦。可是即便在这样，我们也盼望他心中能够对于神还有依靠的心，我们要为他祷告，因为这是一种试探啊。当人受苦的时候，人就会拒绝神，当人这个软弱的时候，我们会放弃。人的心越下沉的时候，我们越需要看见那个在高天尊的大祭司为我们这个在很软弱的人，他有那样祷告的持续，他知道我们，他知道我们所受的这个苦，知道我们所受的试探，凡事受过试探。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我们看见是表明他都有神性哈，他可以有这些是神性。但是第五章开始告诉我们说，这是凡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讲，这个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大祭司是奉派，是神所拣选的，奉派来办理跟神有关系的事情。人的拯救，医生只能做到这一步，其他的可不可以长好？我们的给我们二女儿接生的是一个妇产科医生，他就跟我们讲这个事情。他说医生啊，只能够照我们所知道的知识，把那个坏的切掉，把那个不好的这个换掉，这个把破的把它缝起来，把位置不对的把它接好，但是必须有活命，这个人才能活。生命不在我们医生的手中，生命在神的手中。所以办理属神的事，人的灵魂在神的手中，你我的生命气息动作存留在神的手中。所以祭司大祭司旧约的大祭司亚伦就是这样为以色列人来办理他们到圣殿里面去，到会幕去祷告的时候赎罪啊，为自己的罪赎罪，感谢啊，奉上礼物，这个感恩祭、素祭，这个平安祭，这个为自己的罪赎罪，赎燔祭、赎前祭，这个，所以所有的这些祭呢，都是为了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感谢神已经在我们上所做的事情。礼物和祭物的意思就是，它的次序很重要啊。感谢在前，要多多感谢，越感谢越发现我们的亏欠，以至于我们就献上赎罪祭。今天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他自己，所我们来谢感谢。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唱赞美诗，越赞美我们就越有感谢，然后我们认罪，然后我们要圣餐，提醒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事实，在我们身上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有功效。耶稣基督就是比亚伦更超越的，亚伦是人，所以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这个第二节所说的，所以他能够跟我们所有人一样，人有愚蒙有失迷。愚蒙是指人不知道一些事情犯的罪，失迷是在人不小心情不自禁所犯的罪。总之这两样都表明人的有限， 人在罪性之中，我们对于神的真理，对于神的道，对神的本性，我们常常看错了，于是于我们被蒙蔽，那个被蒙蔽的罪，撒旦蒙蔽，就蒙蔽的在人的这个无知里头，对神的圣洁无知。所以耶稣基督的这个大祭司的职分，就是要带领我们能够看见人的有限。耶稣基督成为人，他就是来体谅我们是愚蒙的，是失迷的。所以他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上献祭赎罪。所以这个是亚伦每一次大祭司到神面前先要做的事情，要为自己赎罪，也把那个坛洁净了，地上的，并且然后带着百姓的需要到这个至圣所里去祷告，求神的赦免。所以第四节说，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上帝所召，像亚伦一样。蒙上帝所召这件事情，那耶稣基督是不是呢？耶稣基督是不是像亚伦这样？耶稣基督不是亚伦的那个后裔，不是这个亚伦的后裔，对，他是犹大支派的。所以第五节说，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这个是诗篇第二篇第七节。这个生你的意思并不是说耶稣基督是从神生，像我们这个父母生儿女那样的生，这个地方的生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说的生一样，独生子的生是指他是独特从神而出的，他的生不是我们人的这种，我们生下来是两个个体，同样都是人，我们人的本性本质都是罪性，本质是一样，都是人，但是我们是都是分开的。但是父跟子的身是指从他而出，他们本质相同，本体一致，所以是叫做三一真神。我只能把这个告诉你，我也是接受圣经所说的这个启示，我们就认定耶稣基督原来就是神，他取了我们人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子，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有完全的神性，有完全的人性，没有犯罪，他受过各样的试探，一直到钉十字架到死，受各样的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可以担当我们的罪，因为他是人，除非是一个人才能够担当人的罪，这是圣经的原则，旧约圣经就是这样子说的，即使动物他也没有担当人的罪，是因为神的应许，按照神的原则献祭那些血，希伯来书后来讲没有除去人良心的亏欠，只有耶稣基督的血除去我们良心的亏欠。所以今天你我跟以色列人献祭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因为耶稣基督的血一次洁净我们的罪，就永远有功效。所以耶稣基督是神自己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除了诗篇第二篇第七节以外，还有110篇呢，那个地方也是讲到，同样110篇第四节是神完全讨神喜悦的，耶稣基督是神拣选的，是神所立的，是完全讨神喜悦的。所以他是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后面还会更详细的介绍。这个麦基洗德的意思就是，他是按旧约，他是无主谱、无始无终，他所预表的就像基督耶稣一样，是神的那个等次。所以耶稣基督为祭司，他是从神到成肉身，从童贞与玛利亚借童贞玛利亚从圣灵生的，所以他本来他就有神的位格，他在地上为人的时候，神格一直没有减少，他一直都没有减少，他的神性人性也完全独立的存在在他里头，是一个神的奇妙的同在。所以基于此，这里 他讲到第七节说，基督在肉身的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叫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耶稣就在肉身的时候，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说，他说，父啊，若是可行，求你叫这个苦杯离开我。那个苦杯就是指他要为我们的所有人承担那个罪，钉十字架。我们后来知道那个是多么大的多么大的一个考验，因为所有罪要承担在他身上的时候，父的同在就离开他啊，所以他痛苦地说，父啊父啊，为什么离弃我。这个哀哭并不是表示他不愿意承担，因为他已经知道他会死里复活，他至少三次跟他的门徒讲，所以他不愿意不要求免死，他会经过死，这个免死的意思，他会从死里复活的意思。原文的意思是说，他经过那个里面又出来，这个免的意思是这样的，他从里面进去又出来，他进入死亡又从死亡复活，这个免死的意思在这里。所以那个救他的意思是说，神有这个权柄，他跟神一样有这个权柄和能力，他能够经过这个把别人把所有信靠的人都从里面救出来。所以因他的虔诚就蒙了应允，就是像这个科西马尼园祷告所说的一样，他是愿意顺服以至于到底的。所以他那个大声哀哭流泪祷告表示他要经过这个时候，他才知道他作为人要钉十字架的那个苦难。他跟你我一样，会痛，会饿，流泪，他欢喜快乐，他疲倦，他晚上也是需要睡觉。他经过我们所经过人生各样的处境，只是他从来没有放弃，他要担当这一个使人免死的这个使命。他在这个使命里面祷告，所以这种的是带着感情带着爱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祷告也是我们需要的。当我们听见人的需要的祷告，不要轻轻忽忽的祷告。你祷告的时候有没有为人的灵魂流泪？灵魂没有得救何等大的失落，灵魂失落是何等大的黑暗。人的生命死了，肉身死了固然可怕，但是灵魂的死需要我们像耶稣这样大声哀哭流泪祷告。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要进入基督耶稣的这个感受，进入耶稣基督对于灵魂的迫切。当人经验这些的时候，你知道中国传统台湾传统的那个丧礼哈，吹一个唢呐，是不是？哎呀，那个声音你在半夜听了真是叫魂啊，让你觉得啊极其恐怖。为什么？因为那个人死了就没有盼望了，所以那个哀哭那个恐怖就是永远离跟神离绝的那个恐怖。所以耶稣基督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救人能够免死。我们的天父上帝权柄在他手中，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时候就要审判人，可以分别是进神的国的，生命册上有名字的，还是生命册上没有的。为你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为周围的灵魂，我们何等需要这样的来祷告。第八节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本来就要顺从，但是他给我们一个榜样。苦难使我们知道要怎么样继续走下去，借着祷告。苦难最会叫人放弃，哎呀，难不做了，就没事了。 quit, I quit。 婚姻难啊，离婚。功课难，退学。工作难，换个工作。会不会解决问题？没有。
第一次 50% 离婚的，这 50% 里头第二次婚姻没有走成功的 75%， 再来就每况愈下 80%、 85%、 90%， 越多次想说我不要继续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我不要。当我们说我不要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学会顺从。耶稣基督他是坚持到底，所以基督徒我们会软弱，可是我们要重新站起来，我们要在软弱中再次站起来，我们就会学到怎么样把那个十字架的道理活在我们的心中。就是这几天我自己在那里准备的时候，我也被试探，电脑上面一个小小的图案，我以前喜欢看，这次远远看见它，我就跟神说我不要再看了。我心中跟主耶稣说，我如果看我怎么服侍你。所以试探考验不是一下在你眼前很大，它在远处，它在旁边，就像犹大一样的，直到最后晚餐的时候，那个卖耶稣的意思在他那里，耶稣在那里设立圣餐，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破碎的，这是血为你们流出来的。犹大没有确认耶稣基督会为他钉十字架死里复活，他也吃了，他没有承认他自己的心中的要卖耶稣的这个意思。耶稣跟他说，你要做的事情你去做吧。他吃了那个饼，卖耶稣的意思就在他心里头出不去了。所以试探常常在我们的心口心门口，试探常常在我们的眼前，考验常常在我们旁边，可是你的心中有没有主耶稣基督？学顺从都在这些一念之间，在一看之间，在一个反应之间，在别人的一句话之间，在你心中那个愤怒要不要爆发出来的那个时候，要下一步投资要不要投资下去的时候，那个买东西要不要付钱的时候，买回来再想想应该退货赶快去退货的时候，对我来说，弟兄姐妹家很多好吃的，这些聚会的时候，牛筋啊、猪腿啊、猪脚啊，在那个地方我心中就说，跟主耶稣说，我的感觉已经与你同钉十字架了。哎，我就会吃素菜吃得很有味道，那个就不会再迷惑。所以学顺从啊，从小事开始，从小的地方开始，从你心中开始，耶稣基督从他的祷告就表明出来，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你的得救啊，我们是已经得救的人了，但是你要在生活上得救，成长是在生活上得救，我们灵性不成长，我们生活中没有得救。我刚刚说的，你的口味，你要买东西，你要发脾气，你要对人说一句刻薄话，对你的这个配偶说一句，你就是这样，从结婚之前你就这样，我受够你了。有时候一句话让你的另外一半难过很久，下次这样的话在口里溜一溜，跟主耶稣说收回去，我要顺服你。得救就在这些事情上面，成长在这个事情上面，你结果子在你的嘴唇里头就在这些上面，结果子在你的情里头，其实就像我吃东西的口味，就像你 电脑上面要选择看哪一种消息，有些消息不值得看，我以前有些消息我看一直挖挖挖挖到后来，我发现我被那个困住。所以我们要顺服主耶稣，灵性长进。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到那最难的时候，到那最难的时候一大步谁都跳不过去，都在小地方， 灵命成长就在你的生活里面，夫妻关系里面，对儿女的关系里头。所以求主帮助，也在我们的侍奉里头，侍奉里头我们会比较，侍奉里面也像哥林多教会一样，哎呀，我比你强，我这一组比那一组啊，我比你有恩赐，很多的比较，所以呢我们的骄傲自高自大就出来了。可是耶稣基督他是顺服以至于到底，他是愿意放下身段，放下他自己，就可以给我们做得救的这个脚步。腓立比书那个地方讲耶稣基督的虚极哈，可以分到，有的时候有人分到九步、十步、十一步，看人怎么分呢、啊？从天上放弃，然后道成肉身，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从高天之上，在你再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他是在天上，他们天上开会，父子圣灵说要救人，耶稣基督说好，我去办。在创世以前，在天上这个计划已经在那里了。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那个顺服的一个一个步骤。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顺服学习长进也是有步骤的。但是我们之所以不能够明白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说，论到麦基的几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换句话说，神的话语要让我们可以长进呢，我跟我们认识神，头脑跟生命跟顺服有关系，这几样要一起调和。上次讲到我们心中的道啊，听到要跟用信心来跟神调和。我们信心刚刚说了，不是一次可以跨一大步，所以呢信心的脚步是一步一步的走，一步一脚印啊。对于麦基洗德这个永远的等次，怎么麦基洗德是人，但是他可以变成另外一个祭司的这种等次，耶稣就跟随他的等次呢，到后面再解。但是现在要把我们成长的一个障碍把它讲出来，所以这里讲说第十二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上帝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换句话说啊，很多人就像提摩太书信所说的一样，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我们中间这一年受洗的人请举手，这一年过去这一年受洗的请举手，哎，好好，谢谢。过去两年受洗的请举手，过去两年受洗的请举手，感谢主。过去三年之内你受洗的请举手，过去三年没有，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哇，很多人是七年以上的哈。有一个叫做 Bible Study Fellowship， 他们呢就是七年把圣经深刻的教，然后他就可以教导别人。他那个教导圣经呢，就像我们现在这个主日学一样的，他是前面有这个 lecture， 后面有应用问题。应用问题就是把神的道一步一步活在生活之中。所以现在主日学这个材料大家来学习啊，你可以一步步来学习顺服神。今天就讲旧约里头的家庭教导，哎呀，这个是四世纪居然可以讲家庭生活，你没有想到。通常我们就想说新约里头讲家庭啊，旧约里头讲家庭，他不是明明白白的讲的，他是把那个家庭的原则用例证在那里教导我们，正面反面教材都有。所以圣经非常的丰富，而且是能够一步一步的学习。你不但是学一大套历史，你是学到生活，你不但学到生活，还学到生活中彼此相处。你不知道学到生活的原则，你还学到生活之中我们的反应如何。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七年以上都该做师父啊。我们那个教会就是他们去参加那个回来教主日学，教儿童主日学的这个在查经班教，那个那套材料可以用，跟我们现在这个成人主日学一样的，不是说完全一样的，是说类似这样的。小学圣言小学的开端是指那个英文字的字母啊，或者说物理学的最初步的，化学的最初步的，数学的最初步的，一加一等于二，代数 x 加 y 等于 z， 最简单的 大学的这个一年第一年的那些基础简介各课程永远不能够大四毕业，永远不能到小学六年级五年级升初中，永远不能升高中，永远不能够永远不能够毕业。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常常只在初步里头没有晋升，只知道得救却不知道怎样长进，直到耶稣基督救了我却不知道怎么样靠耶稣基督过得胜的生活。我们常常胜不过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己。我们的己常常说他那样，我婆婆那样，因为我们原来在那边来之前刚刚帮人办一个婚礼，所以呢那家的媳妇就常常，我们还在继续给他做婚姻辅导，电话婚姻辅导，那非常困难了，因为都觉得是别人的问题，公公婆婆，公公还不是基督徒，他自己是比较有晋升的基督徒，但是他可以教别人，可是不会教自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做师父的也得教自己。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的道牧师是为自己讲的，因为我们要熟练仁义的道理。第十三节，就不至于做婴孩，因为婴孩不能够做成熟的人做的事情。这节圣经非常清楚，唯独长大成人人能够吃干粮，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这是很强烈的警告。成长就是我们的心窍开不开，属灵的认识是不是深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去，还是礼拜天来做礼拜，穿上基督徒的外袍，披上公义的外袍，回家去就脱下来，又 露出我们是豺狼虎豹的本相。于是家里就有各样肉体的征战。所以我们何等需要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的提醒。我们在神面前来祷告，想一想我们在哪些地方不够成长，在哪些地方我们偏行己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来祷告，然后我们要来领受神给我们预备的主的杯，主的杯。
失迷，心中的愚蒙，求主在我里面来提醒我们，我们心中不圣洁的地方，求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心中需要上帝更新的，求主对我们说话。
耶稣基督，
阿门。然后耶稣拿起来。 入室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的舍。今天弟兄姐妹，你受了洗的能够一起在神面前来引用来领受你对我们获得的神。
Yeah.
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宣扬，也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上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他流血使我们生命得洁净，使我们得生命，使我们压伤的芦苇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不吹灭。他的灵浇灌我们，感谢天父上帝，用感谢心领受。请我们一起唱这个啊。我用不正确句，你就唱第一节。